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第三次显现的故事。上面前文提到，那个时候彼得跟一般门徒在湖边打鱼，可是打不到。后来主耶稣显现指示他们就打到一大网的鱼，然后主还跟他们在现场烤鱼做早餐。早餐之后，我们没有念的今天我们读的17节，主耶稣就和彼得谈话。他们大概不是在围炉取暖，可能他们就是在湖边散步，因为第20节那边说到他们讲话的时候，彼得转过身来看见另外一个门徒跟在后面。那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湖边散步的图画。早餐之后，耶稣就带开彼得，有心底话要问他。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关于一个跟从主的人，他的过去，他的未来，还有他的现在。我们都一起祷告，将这段时间交托给神。天父，我们恭敬在你面前，打开你生命的话语。我们会念你爱子在复活以后的一段的事情，让我们每个人都在当中，求圣灵帮助我们，揭开我们的内心，指点我们当走的路。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能爱必须要忘自我。在第15节那里，我念给大家听，耶稣就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看到耶稣没有叫彼得的名字彼得，他就称呼他西门。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事实上在四福音里面，耶稣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称呼他西门的，不过直接叫他全部的名字就很有意思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一方面你感受到是非常正式的，叫他又要留心了，另一方面可能要拉开两个人的距离。你想象，当你叫你孩子全部的名字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周小辉那样，或太太叫先生的全名，可能是要他听清楚啦，或者要警告他，总之都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模式。主对彼得发出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15节那边跟我们谈到，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解读。第一，彼得爱耶稣是否比爱这些渔船啊、渔网啊、这些生财的工具更加深呢？甚至是那一大堆的渔获，有多少呢？经文告诉我们有153条大鱼，是一笔不错的金钱，可以给他们去避嫌。为什么要避嫌呢？耶稣前一两个星期才给人钉十字架，他们要逃亡，从耶路撒冷逃亡，现在在加利利的地方。如果在耶路撒冷那些宗教领袖或者比拉多的军队追来，他们很危险，有一笔钱可以帮他们避难呢。主耶稣在这里对彼得的提问，历世以来都有很多的信徒用来问自己，对我们所有声称是相信耶稣的人，这个问题你听清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姊妹，今天有什么事情你是爱的更深，比爱主更深？不过想深一层，彼得不是跟了耶稣3年吗？他不是已经抛下他的家庭、财务、事业来跟从耶稣吗？而这些生财的工具只不过是暂时应急、重操故业而已，拿这些跟复活的主基督相比，没得比啊。所以第二个这样解读是比较值得考虑的。耶稣在这里是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 你对我的爱是不是超过这些在场的门徒对我的爱吗？这些人刚才一起在湖边吃早餐，这些门徒，彼得，你是不是比他们爱我更深呢？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彼得曾经十分坚定地表示，就算所有人跌倒，我也绝不会跌倒，就算我要跟你一起去死，我也不会不认你。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个问题是很值得去研究的。心理学家就指出，一般会开车的人呢，都会相信自己比别的驾驶者那开车更安全。还有研究指出，那些做生意的人普遍都相信自己成功的机会比别人高。心理学家又发现，94%的大学讲师认为自己比其他同事勤劳。你想想，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比其他同事勤劳啊？还有研究显示，那些去玩那个蹦珠跳啊 ，bungee jump 的人，他们会认为自己不像其他的参加者，他们自己没有那么容易会受伤的。就算他的家人在旁边劝止他，他也是这样想，自己不会受伤的。在同一卷的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这一幕，彼得就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对主耶稣说，13:36那里告诉我们，他问耶稣，主啊，你要往哪里去啊？耶稣就告诉他们，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他不能跟去。彼得就告诉主，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着你？为了你，我舍命也愿意啊。豪情壮语，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之前，你必定三次不认我。比起其他门徒，彼得，众人皆醉，我独醒啊。他常常是一马当先，表示愿意为主做这个做那个，可是主表示，你还没有预备好为我舍命，反而彼得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常常自视过高，事实上他一直走在最前，他的勇气也不是一般门徒可以比的。他在客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他还为耶稣动了刀用今天的说法勇武派只是没有人能陪伴主走那一段最难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彼得始终无法靠赖自己的勇气、意念，甚至是心智支撑下去。三次不认主，这个讽刺的发展果然终究发生了。所以在这里，复活主问彼得，彼得只能够简洁地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先前的失败让彼得深知到自己的软弱和自负，他的自我不再一样了，他要忘掉自我了。面对复活的主，这位自己曾经三次不认的复活主，他只能够搭出自己最真诚的回答，主啊，他再一次称呼耶稣主。现在世上没有任何人他会称他为主了，只有这位深爱自己、为自己的罪，包括不认主的弥天大罪，都能代赎、都能还清、都能赦免的耶稣基督，他的主，他愿意称他为主，一生称他为主。约翰后来的另一本的书信里面写，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主知道彼得的心情，他主动去问他，难道他要彼得道歉吗？其实他一早已经原谅了彼得，他在十字架上的行动已经赦免了彼得。他直接问彼得，你爱我吗？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主爱彼得，他已经接纳了彼得才问他这个问题。怎样接纳呢？他刚才才跟他一起吃早餐，耶稣时代的时候一起用餐代表 团契和接纳，换作今天的处境，哪一些人今天在肺炎的情况下可以跟你吃饭的？大概就是你最亲密、最能够接纳的人了。彼得可以说什么呢？他只能表达回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也知道自己最真诚的回答，主能够知道。这个知道在原本的文字也有看见的意思，他相信主看得见他的真心。爱必须要忘掉自我。弟兄姊妹，你为自己过去所犯的事，一些你觉得深痛勿绝的片段，你觉得很难走出来的处境，你现在还陷在其中吗？你记得自己面对你得罪过的人，当对方说出原谅，愿意接纳，你心里可以说什么呢？我想，你感受到对方强大的爱和宽恕，你只能回应他：是的，我爱你。能爱，必须要忘掉过去的自我。第二，爱主就要领受任务。如今钉十字架空坟墓一幕一幕已经出现了，复活主又显现了，现在是第三次的，彼得还可以说什么呢？其实自从彼得不认主三次之后，福音书就没有记载耶稣跟他有什么对话的机会，直到这里。你想彼得是什么心情啊？面对耶稣会不会内心很纠结，欲言又止，不知道跟主说什么？或许彼得心中千百次责怪自己，千百次在心里说对不起，千百次求神赦免。如今面对主，彼得没有办法好像以前过去冲出来回答，或者每事要抢先发言。我曾经读过一则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有两间大学，一家是加州大学，另一家是那个乔治亚理工，两家学校的美式足球队几经艰苦，两队进入了决赛，要在这个大学联赛里面一决高下，争取那个锦标。加州大学里面的主要的人物 Roy， 他在对方的范围，你知道美式足球要去对方阵地里面抢那个篮球吗？他跑到对方的那个阵地里面抢到了那个篮球，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呢，他就猛冲，希望快一点能够达阵。当他把那个篮球放在对方的阵的底线那边，就拿分了嘛，可以一拿七分。不过他在混乱之中起来的时候，跑错了方向，直接往自己队里面的底线冲，一直跑了很远，差点就把那个球放在那个底线，人家就拿七分了。还好他的队友在他要放那个球之前把他拦截住了，后来这一个举动令他们只失去两分。上半场完场了，大家进入更衣室， Roy 就掩面大喊，在场每一个球员都没有人说话，甚至连教练也铁起面来不知说什么。人人都在想，哎，教练会不会下半场换走这个 Roy 呢？主在第十六、十七节两次再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主耶稣一连三次问彼得相同的问题：你爱我吗？你看到我们外面打出来的经文第十七节还是在问这个问题，第三次问了。上个世纪的释经者从爱这个字词的转变做出多种的解释，原来呢，耶稣第二次用的这个爱字大概你也听过了，叫这个 agape， 爱加倍啊。然后他第三次，还有彼得他回答耶稣那三次的爱字，就是另外一个字，叫做 phileo。 在这三次的问题里面，原来这个爱有不同啊。于是上世纪的施浸者就把第一个第二个的爱解释为神圣的爱，那个爱加倍就是神圣的爱。还有另外一个 phileo 那个爱呢，就是有爱，好像前一个层次比较高一点。可是近代的施浸者从字义还有整体的经文很多研究里面发现，如果只用这个转换来解说这两个爱有层次之分，比较难解决这个施浸的问题。于是他们纷纷从以下几个观察做出调整。第一，在约翰本人他用语里面，他写这个福音书写书信里面，他常常拿不同的字去互换，那同义词互换常常见到的。而且在整本的约翰福音里面，当约翰去描述父和子的爱，或者天父与门徒的爱，耶稣和拉撒路的爱，还有耶稣跟那个蒙爱的门徒的爱，这些经文里面 agape 还有 phileo 这两个爱字是互换而用的。第二，耶稣平常说的口语是什么语啊？不是希腊文，是亚兰文。在亚兰文里面，爱就是爱，没有其他字了，就一个字，就爱了，简单直接。第三，就算考虑到希腊文在你写的过程可能有一些意思要放进去，所以约翰用这些字去转换，那第一个爱到底有没有那个神圣的爱的区别呢？原来在耶稣时代，他们用的七十士译本，那个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的翻译，里面也用过这个爱加倍，这个 agape 去形容另外一种的爱。这个字用在大卫的儿子暗论对他妹妹他玛恋伦之爱，也是用这个 agape。 可见对于当代的人用这个希腊文 agape， 这种爱不是特别的神圣，就是一个爱的用语。简单来说，正如彼得回答之后主立时的回应，你会知道第一第二第三次有很多小的字在转换，喂养啊，牧羊啊，小羊啊，羊啊，这些全部都是约翰写作的特色而已。真正要我们留意的就是今天我们选的经文的开始，第十七节，主耶稣第三次问，还有彼得第三次回答之间的一些细节。我请大家看看这个第十七节，你可以在家里跟我一起读，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就忧愁起来，就忧愁起来，英文的译本是 grieved， 悲痛，表达内里那种极度悲伤痛苦的心情。而且经文清楚地写下，彼得之所以感到极度的伤痛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所以对于彼得来说，耶稣三次的问题是一样的，同一个问题，你爱我吗？今天如果你的配偶问你，你爱我吗？第一次你会答，我爱你啊，当然。他第二次问，你心里可能会想，哎，第三次再问，惨了，是不是有什么忘记了？是不是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或者事情？彼得伤痛，他也觉得很震惊，为什么耶稣问他三次？当然他没有办法走出之前他犯下大错的阴影。彼得的伤痛也因为他就算自己真诚地认为自己爱主，他没有办法用什么去证明自己的爱。他的伤痛也反映出自己连自己也信不过自己， 难道主看到我自己也没有看到的虚假吗？彼得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的回答，主啊，我没有什么可以逃得过你的眼，没有事情能瞒得过你，你看见我里面的真心，你知道我里面对你的爱。当然有些事行动证明一切，可是在这时的彼得，如果他不是用一生去证明，他还可以拿什么出来夸口？没有，主却三次回应彼得的回答。他怎样回应呢？主没有说好了，下次不要再犯了，也没有说这次就算了。主怎样讲？他依然吩咐彼得，你要喂养我的羊。三次这样说，你喂养，你牧养我的羊。他将一个任务，一个新的任务交给彼得，三次提问，同一安慰。主是因为彼得回答，主啊，我爱你，才将这个任务交给他吗？当然不是。我们看见主的挽回，他的医治，他的扶持，主让彼得回过头以后要兼顾其他的弟兄，主医治彼得，把他从过去的那种的后悔，那个内疚拉出来，然后把新的任务交给他，给他另外一个机会。刚才说那个加州大学的 Roy 哈，跑错方向的故事，上半场完成了，大家进入更衣室，他大哭，后来下半场快到了，到底换不换人呢？教练在下半场快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宣布，好了，原班人马打下半场。这时候全部人都跑出场，只剩 Roy 坐在地上，教练叫他，他都没有回应。最后教练拍他一下，对他讲，你听不听到我说，我说原班人马出场啊。Roy 这个时候抬起头，满脸泪水的看着教练说，教练，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我自己，我无法面对现实。这个时候教练两手拉起 Roy 起来，出去，这场比赛你只打了一半而已。这个时候 Roy 站起来，出去打下半场。整场比赛完了之后，对方的大学的选手纷纷告诉他们，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人打这个美式足球好像 Roy 下半场打得那么厉害的。主也给彼得第二次机会。弟兄姊妹，你是否在一个自责之中停滞不前？可能当中你们有些人小的时候信主，年轻的时候信主，因为一些事情离开了，就算你现在回来了，你心里还是觉得你和主的关系大不如前。可是主常常给你回转的机会，其实在你回转以后，他有任务要给你。怎样的任务呢？爱就是遵守他的命令，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开始常常说的，让他去遵守命令，给他任务。爱主，你就领受主给你的任务吧。第三，一生跟从主基督。当耶稣说完这个任务，你要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他还没有说完。第十八节你看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看见吗？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实在阿门出现了，而且是双重的，实实在在，阿门阿门的告诉你， 啊，其实这是约翰写作的特色啊。主在这里严正宣布的真理令人吃惊啊！原来这个任务，主向彼得预言会发生什么事？他日后要为主殉道。哎，主阿门阿门的说明，你会为我而舍命。现在你作为年轻的人，你可以随心所欲，来去自如。有一天，别人会把你绑着，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显示他会受到逼迫。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就像这个动作，你想起什么？钉十字架。后来初代教会所有的历史记录都说，彼得最后是钉十字架去殉道的。他大概就在罗马皇帝尼禄逼害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在罗马这个地方去殉道。因此，当年老的约翰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彼得早已经回了天家了。或许当你读到你喂养我的小羊啊，你牧养我的羊，你会假定这段经文，哎，还好不是对我讲的啊，牧师们传道们你们听好了，跟你讲的，记住爱主到底哈。你再看耶稣在这里十八节说要寻到这一句，你已经觉得不关你的事了啊，各位你们去为主舍命吧，再见。没错，这个预告真的是主对彼得的个人预告，个人预告。要为主寻道不是人人都可以，也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面对这样的危机。只不过彼得作为门徒的代表，也代表你和我。我们今天这一种声称是跟随主的人，从我们随心所欲到领受任务，有什么重点呢？当然第十九节的上半啊，我们看十九节那边说，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彼得一生的任务就是要牧养，连他的死都能够荣耀神。啊，你不要读错哈，不是用死来荣耀神啊，而是他对主的爱爱到底，就算面对逼迫和死亡，他不会再次不认主了，他愿意为主直到底，这是他能够荣耀主的地方。最近我和孩子去灵修，也一并去读这个威斯敏斯德小要里的问答。这一本书呢，是16世纪英国清教徒对基本福音信仰的问答。问答里面的第一条就问，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人生首要的目的在中文里面说是12个字，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人生很好的描述，对准上帝，但一生一切你生命的好处都不在上帝以外，这一种的人生你会一直有喜乐，直到永远。各位，你今天的快乐是建基在怎样的人生目标上面呢？不是说你不要去定人生目标，整天在这里聚会，不是这样。短期、中期、长期，你要为你的人生去计划。可是如果在这些目标当中，你没有时常是想着要荣耀上帝，用这个来调整你的计划的时候，就算你真的做一些好像很神圣的事情，也可以有偏差。就好像彼得跟随耶稣的3年里面，他就不断要学这个功课。如今他面对复活主，他领受在他面前的人生任务，从这一点开始，我们读到的《使徒行传》，后来的《彼得前后书》，就看见他一个跟从耶稣到底的人生，他的未来是怎样的。主的话还没有说完，十九节下半，耶稣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一句简单的说话，却是对彼得意义深远呢。哎，跟着耶稣3年不是完了吗？毕业了？不是，主说你要跟从我，你仍要跟从我，这条跟从主的路还没有完。彼得就算作为牧养带领的人，主给了任务给他，讲这个任务怎样，未来是怎样去完结，最后还是跟他讲，你 跟从我吧。每一个信主的人，各位，我们会有不同的任务，我们的未来会很不同，可是大家都一样，我们都要一生跟从主基督。不管你是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侍奉，你的人生有什么计划，只要你是荣耀上帝而计划的，你一生跟从主基督的，你一生都可以享受主给你的喜乐。一生跟从主基督。第四，不再比较，只管跟从。哎，原本耶稣说你跟从我，这样完了就皆大欢喜了，大团圆结局了。整支之后的小插曲，却指出我们在跟从耶稣这一生的路上面，现在可能在这个时刻可能出现的冲击，而不是那些外在的逼迫，而是内里你内心的冲击。彼得听完主讲，哦，你会将来啊要牧羊，还有你会为我寻道而死，他怎样回应啊？耶稣跟着他说，说他你要跟从我，他是不是都跟主说，主啊，是的，我要跟从你？没有，他立刻问。二十一节，他看见那个跟在后面的门徒应该是约翰了，他就问耶稣，二十一节那边说，主啊，这个人将来怎样啊？那他呢？这个约翰呢？约翰跟彼得从福音书的开始到末了，两个人不相伯仲，一起作为主的入室子弟，一起跟从主，差不多到最后一起跑去主的空坟墓去看，一起在湖边看见主。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看着旁边的人，为什么他会这样？为什么不是和我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兄弟姐妹，大概你会明白哈，这种不平的心情。小的时候妈妈叫你，哎，帮忙去倒那个垃圾，你有没有试过回话？那弟弟呢？你不叫他去啊，叫你不要玩啊，你来帮妈妈洗碗吧，你会不会问？那姐姐呢？姐姐在干什么？长大了你出来做事，可能家里叫你给多一点家用，帮忙那个给弟弟去交学费，供他读书。那当弟弟出来做事的时候，你会不会问，那弟弟会不会现在给多一点家用啊？就算到了你很成熟的年纪，这种比较，这种内心的比较，在当下还是挥之不去的。谁要照顾爸妈？谁要付出什么？甚至在我们工作里面，谁人做的多一点，谁人做的少一点，同样的职位，不同的薪金，同年级，不同的际遇，你有很多这里内心的比较冲击你。这种比较的心情或多或少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出现，就算那种心情不是很苦涩的，也会有酸溜溜的味道吧。内里不平的感觉冲击我们，就算在跟随主的道路，一生的道路上面，侍奉主的人也会内心备受冲击。一位很受人认同、很尊崇的资深牧者，他曾经这样写，他说每一个礼拜他打开基督教的报章杂志，看到很多很多对于事工改善的建议新的聚会的方法，各种对基督教的评论文章，对牧养的评论文章。他说我25年以来每次看这些文字，都感受到一种排山倒海的压迫感。怎样去做好你的服事，在他心里面有很多回想，不断在比较。每一本的新书，每一场教会的研讨会，每一条关于教导的视频，他说在他眼里好像都在跟他说，哎，你的崇拜可以做好一点，你的讲道可以好一点，你的布道可以好一点，你的牧羊可以好一点，你的青少年事工可以做好一点，拆船可以做多一点。 当你跟着大家的建议做，买这本书，参加这个会议，看多一点的视频。他笑说，那种压力很难挨，因为那种比较在冲击着他。这位牧者这样形容，他说，其实不光在教会里面，这也是我们人常有的牢固的思想方式，比较，比较，比较。我们的一生都在这种情感当中纠缠，我们会为自己某些方面好像比人好沾沾自喜，我们会为自己某些方面比较差而自卑不已。最后这位牧者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他是用英文说的， To love is to stopComparing， 爱就是停止比较。当我读到他这段话，我反省，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表面上我还可以装出谦逊的样子，可是真正里面的自大和自卑会同时存在我这个人里面。为什么？因为有比较的。总有一刻你会想和人去比较。就像彼得，他刚刚听到一个恐怖的宣告，你会死得很惨。结果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跟从主，而是问他，那他呢？那他呢？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我要经历这一些，要受苦受难寻道，那他呢？他会不会一样比较？我在想我自己，当我说我去爱，其实有多少时候是一边去爱一边去比较？有的，在一些人际的关系相处里面，那一种比较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了。你做初一，我做多少啊？你敬我，我也敬你了。好像这种比较不断会出现，尤其你面对困苦，在困苦里面坚持，你却见到和你很相近相同的人悠哉悠哉，你会比较就出来了。那种内在的冲击，那种不平感是难以释怀的。可是主怎样去帮助彼得？耶稣没有说，没问题，我也安排他为我寻道，他没有这样说。耶稣也没有说，我有更难的工作要交给他，你放心。他也没有说，你能力好一点，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嘛。这些是我们平常安慰人的说法而已。主耶稣却直接给了彼得一个对付这个比较病毒的疫苗，给了这个疫苗给他。22节，你跟我一起读。耶稣回答他，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只管跟从我吧。这一支比较的病毒，对付这个病毒的疫苗有两点的疗效。第一，主说，如果我要，这里强调主耶稣的掌权，他是我们的主宰，他的旨意是走先的。公正和公义的确是他做事的根基，但可是这里不是说人人一样。圣经一直展现的世界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份，用我们常常听的话语，照命。这个照命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照命或者任务的大小、轻重，不是，而是这个照命，给你这个照命和还有那个任务的主人是谁。耶稣的比喻，他在过去一再讲，有人的才干是1000、2000、5000，有人的欠债是5两。还有有人是欠50两，都不一样的。免人债的主，给才干的神，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要，就是要听凭主旨啊。这是疫苗的第一点疗效。第二，耶稣接着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来跟从我吧，你只管跟从我吧。别人的事 跟你执行我的任务有什么关系呢？人人都有不同的任务，我们各尽其职就可以了。他得到什么？这个人会发生什么？还有他会有怎样的明天？与你何干？原来主不会拿我跟其他人比较。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活得好，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做得好，你应得的，而是你拿着你有的，你尽力去活好，不用跟人比较。我想起以前我刚决定全时间奉献读神学的时候，有几个很熟的团友青年团友就跟我开玩笑，他说有一天我们都上了天家，我就肯定是扫街那个啦，你记得招呼我去你那间大屋里面住啊。我们以为天家的地方是用你今生做了多神圣的事来衡量的，比较。可是主说不是，你不需要比较，不是看你今世得了任务的大小来比较的，而是你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而已。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最赞赏的不是那些看起来有神圣伟大任务的人，他常常赞赏的却是微小的人物，寡妇，社会边缘的人，主更赞赏。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用他们所有的去尽力做好自己的任务。原来主耶稣没有用我们的成就大小来衡量我们，而是看你有没有做好你那一份。你得一千就做好一千，你得两千就做好两千，你得五千就做好五千，不需要去比较。不要再问为什么他得五千我只有一千，或者你会反过来问为什么我要得五千那么辛苦，我得一千算了。都不是，主的话将我们从这个比较的病毒里面释放出来，给我们一秒得自由。主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只管跟从我吧。别人所做的事不成为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标准在于主交托我们的任务，我们只管去做，不用比较。弟兄姊妹，让我们都不再比较。我们今天从彼得他的过去，他的未来，还有他现在心里面的冲击，看见我们自己。愿意我们的确在这一生里面，我们只管跟从，听凭主旨。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姊妹，你为自己向主祷告。刚才神的话语在经文里面提醒你什么呢？是你的过去，是你对未来的恐惧，是你现在心里面的冲击和比较吗？你为自己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认真地看着自己，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从来是你，也让我们的一生跟从你，在爱里面接受你给我们的任务，在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走这一生使命的道路的时候，不再比较，得到真正的自由。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